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反制伊朗海上威胁，美军加强在波斯湾部署；
赖清德过境旧金山，承诺要民主和平带领台湾；
世贸裁决，中共对24亿美元产品征收关税，违反贸易承诺；
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通胀有上行风险，可能还会加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由于最近伊朗扣押商船的举动对往来波斯湾的邮轮已经构成安全威胁，美国正在提升当地的军事存在，这也是波斯湾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对华盛顿的要求。他们认为美国正在撤离这个地区。据法新社指出，运送额外3000名美军的2艘军舰本周已经通过红海。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海上部队也警告船只不要接近伊朗水域。据统计，全球有1/5的石油产量必须通过这个 U 字形的水道，以前往阿曼湾和阿拉伯海。而伊朗频繁的扣押事件已经受到外界的严重关切。美国海军第5舰队发言人霍金斯对法新社说，区域航海人员在这个海峡遭到伊朗扣押的威胁和风险升高。他强调，现在我们正在专注提高我们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的存在，以确保这个重要水道的安全稳定。
本周五，美国、日本和韩国3国的领袖将在华府近郊的戴维营召开一场特殊峰会。据日本读卖新闻指出，这次峰会将是美日韩3国领袖首次不以国际会议的形式举行场边会议，而是一场专门的3国峰会。三方预计同意未来每年举办这种领袖会谈。根据日方规划，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于17号从日本羽田机场出发，前往美国华盛顿。18号依序出席美日韩峰会、美日领袖会谈、日韩领袖会谈以及美日韩共同记者会，并预计在18号晚上离开华盛顿返回日本。除了领袖层级之外，峰会上也可能敲定阁员、政府高层的定期会谈，目的是为了不受时政局势的影响而建立出多层次的稳定架构。这个架构的目的在于避免每当韩国出现反日色彩强烈的政府后，日韩关系就会出现重复的恶化，期望这能深化和改变未来3国的合作发展关系。
根据美联社16号分析的一份卫星影像，中共似乎正在台湾和越南同样主张拥有主权的西沙群岛中间岛上新建一条简便飞机跑道。从卫星捕捉来看，跑道长度将足以供涡轮、螺旋桨飞机和无人机起降。估计中间岛的工程跟它地理位置以东的南沙群岛西座人工岛礁上的建设结构如出一辙，不过规模相对较小。据悉，美联社是针对美国星球实验室 PBC 卫星影像进行的分析，最早看到中间岛上这条简便飞机跑道的时间点落在8月初。从目前规划来看，跑道长度超过600米，足以供涡轮螺旋桨飞机和无人机起降，但无法配合战斗机或轰炸机。对于在争议岛礁的最新举动，中共当局拒绝回应或透露在中间岛建设工程的细节，只说目的是协助全球航行安全。
周三，一个由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组成的2党小组写信给国会，敦促议员为拜登总统最近下达的美国对华投资禁令提供资源，并说这个行动是当前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上周，拜登刚发布一项命令，内容旨在防止美国的资本和专业知识被用来帮助中共开发技术，并计划于明年开始实施。根据这21名前资深官员给国会领导人的联名信，称赞拜登最近下达的这项命令是在限制对手获得美国资本这一早该完成的进程中迈出积极的一步。他们在信中强调，进一步提高对外投资的透明度应该是你们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美国必须确保中共和其他外国对手无法利用我们的金融活力和开放性来对付我们，而国会必须为实施这项政策提供必要的资源。
周三，纽约市宣布，纽约市将基于安全疑虑禁止市政府所有的装置使用短影音应用程序 TikTok。 这将成为全美范围内实施 TikTok 禁令的最新一例。纽约市长亚当斯当天通过声明说，TikTok 对纽约市的技术网络已经构成安全威胁，市府各级机关必须在30天内解除安装 TikTok，员工也不得在市府所有的装置和网络上使用 TikTok 应用程序及其网站。同一天，根据路透社和伊普索发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近一半的美国人都支持禁止中国拥有的短影音分享应用 TikTok，其中58%的共和党受访者表示支持这项禁令，而民主党籍受访者赞同的比例为47%。这项民调显示，在美中关系跌到几十年来的最低点之际，美国人对中共的全球影响力深感担忧。
截止到8月16号，夏威夷毁灭性的野火已经累计造成至少106人丧生。白宫当天表示，拜登总统下周将前往夏威夷视察灾情，以探视幸存者和仍在寻找受害者的急救人员。根据夏威夷州州长格林指出，救灾人员派出受过训练的巡尸犬，已经搜索当地超过1/4的灾区面积，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与此同时，他已经和夏威夷检察总长联系，要求暂停出售所有被野火破坏或损毁的房地产。格林说，当地距离任何作物生长或搭建房屋都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因此，如果有人试图从我们的人民手中窃取土地，并在此大兴土木，代表你对这里的情况所知甚少。他强调，夏威夷正在研究要如何取得用于劳工住房的土地，并誓言不会让受到野火重创的观光小镇拉海纳在重建过后贵到让当地居民无法负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通胀有上行风险，可能还会加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3天之内，特斯拉公司在中国进行了2轮降价，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全球汽车价格战的担忧。根据周三特斯拉官方微信上的声明，公司把高端车款 Model S 轿车和 Model X 运动型多功能车价格降低5.4万到7万人民币不等。而2天前，特斯拉把长续航版和高性能版 Model Y 在中国的售价降了14000元，还宣布在8月14号到9月30号期间，在中国购买入门级后轮驱动版 Model 3库存车的客户，可享有8000元人民币的保险补贴。周三盘前交易开始时，特斯拉股价下跌1.3%。自从特斯拉老板马斯克在7月19号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警告，如果经济环境恶化，将不得不进一步降低价格之后，特斯拉股价已经下跌了20%。彭博社分析，这次降价可能会进一步加速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的价格战，并迫使宝马和奔驰集团等高端汽车制造商效仿。
你是否看过机器人打开柜门和进出房门的视频？其实，现有的机器人大多数都需要人工手动操作才能完成开门的动作。比如人类需要通过远程遥控或者先指导机器人完成一次操作过程，以便下次能够完全模仿。不过，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最新研究开发出一种只需要最少人工操作的机器人系统，分为3个步骤。首先，用户扫描场景和动作。第二步，系统规划出一条最初的路线。第三步，系统的把路线简化为一条最简短的可操作路径。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解释说，他们通过对机器人和对象物体的描述，并通过目标编码来规定机器人应该如何移动，应该施加什么力道，应该使用什么肢体，以及应该在何时何地与物体建立或中断接触。研究团队说，通过这项工作，人类离开发无需任何人工干预的机器人运动系统又近了一步。
OpenAI 本周宣布第一桩公开收购案，将买下 AI 数字设计业者 Global Illumination， 将协助改进包括 ChatGPT 在内的产品。 这家公司的核心业务是以 AI 开发创意工具、基础设施和数字体验，目前正在开发跟在线游戏有关的开源技术。所有 Global Illumination 的员工都会加入 OpenAI， 负责 ChatGPT 在内的核心产品，收购金额不详。这是 OpenAI 第一桩公开的收购案。OpenAI 虽然以 ChatGPT 闻名，但是到现在公司还是处于亏损状态。目前 OpenAI 积极开发收费服务，包括 API 收费、企业版 ChatGPT Plus 等方案，也试图扩大 GPT-4 模型到新的应用场景，例如网络平台的内容审查等。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周三宣布，中共提出的对美国价值24亿美元美国出口产品征收关税，以报复前总统川普时期钢铁和铝的关税，这已经违反了北京对世贸的基本承诺。对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对世贸的裁决感到满意，并抨击中共的做法凸显虚伪的本质。请听报道。
在周三公布的一项裁决中，由三名世贸组织专家组成的小组一致同意美方的说法，即中共加征的24亿美元关税剥夺了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并且北京违反了其加入世贸组织时做出的一些让步。中美两国都可以在未来60天内对裁决提出上诉。当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发表一份声明，对世贸组织的这一结论感到满意，并说中共决定针对美国提起申诉，而同时又单方面用关税进行报复，这凸显了北京当局的虚伪。这场争端可以追溯到川普时代美中贸易战初期，当时川普政府对全球钢铁进口征收 25% 的关税，对铝进口征收 10% 的关税，并阐明美方金属关税是保护美国国家安全所必须的。美国的金属关税旨在遏制中国廉价钢铁和铝的涌入。北京也因此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并开始对一系列美国进口商品进行关税报复，包括废铝、猪肉、坚果、水果和蔬菜等。时任总统川普在2018年3月份签署相关备忘录时，就指示行政部门采取行动，包括对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课征至少 25% 的关税，并向世贸控告中共，以及限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等。川普在签署时曾说，不能再容许中共窃取知识产权以及美中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并要求中共至少减少逆差1000亿美元。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结束访问巴拉圭，返程途中过境美国旧金山，受到大批侨胞的欢迎。他在出席侨宴时承诺会竭尽所能，以和平做灯塔，民主当作指南针，带领台湾继续向前。请听报道。
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8月12号到18号出访巴拉圭，回程时于16号下午过境旧金山，包含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台湾驻美代表肖美琴前往接机。随后，赖清德参加了当地侨胞举行的晚宴。赖清德表示，这次过境美国主要是代表蔡英文总统出访巴拉圭，参加巴拉圭新任总统贝尼亚的就职典礼。同时也感谢美方提供安全、舒适、便利及尊严等原则的过境安排。赖副总统强调，在蔡英文总统的带领与侨界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台美关系正达到前所未有的友好状态，而台湾的科技界发展已经让世界看到台湾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参与的积极性，俨然成为世界一股良善的力量和更紧密的伙伴。他在侨宴上致辞说，
我向大家承诺，未来我会竭尽所能，以和平作为灯塔，用民主当指南针，带着台湾继续往前进。大家好，没有 来公布。我也敬请大家，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往前看，我们继续往前走，走进国际社会，影响未来。我们大家有志一同，让台湾成为民主世界的 MVP， 好不好？好不好？
希望之声记者在现场采访了2023年台美小姐宋一山。宋女士是在美国生活的第二代台湾人，她前来欢迎赖副总统，说希望赖副总统此行能够向世界展示台湾的强大，也希望在美国生活的台湾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身份能够更自信。她表示，我们非常荣幸副总统来湾区听一下我们台美社团的人，谢谢你来，我们在为你和台湾支持。身为代表民进党竞逐2024年总统的热门候选人，赖清德此次行程备受关注。北加州数十个台湾侨团于15号联合登报，以守护民主、巩固邦谊为口号，对赖过境旧金山表示热烈欢迎。中共却对此行程表示强烈不满，更有亲共组织旧金山统促会公然登报计划组织到赖清德下榻的酒店前抗议。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重申，中共没有理由把过境扭曲成升高情势作为，过境符合美国一中政策，美方无意脱离现状，北京不应借机进行胁迫或挑衅行动。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高杰采访，任真播报。
根据周三公布的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目前大多数成员都担心美联储抑制通胀的行动远没有结束，未来一段时间仍然可能需要进一步采取额外的紧缩。请听报道。
根据美联储周三公布的七月份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们普遍认为通胀存在上行风险，可能导致未来有更多的加息决定。上个月底，美联储宣布加息，已使联邦基金利率达到了 5.25% 到 5% 的区间，这也是22年来的最高水平。会议纪要表明，与会官员对未来政策方向依然存在相当大的疑虑，尽管他们一致认为通胀高得令人无法接受，但是官员也同意存在的通胀压力可能正在减弱。而几乎所有与会者，包括今年没有投票权的美联储官员，都赞成加息。与此同时，就业增长有所放缓，但仍保持强劲，七月份失业率为 3.5%，徘徊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最低水平附近，一些职位空缺已达到创纪录的高度，仍远远超过可用工人的数量。纪要称，在讨论政策前景时，与会者继续认为货币政策立场必须足够严格，以便随着时间的推移使通胀率回到委员会 2% 的目标。一些美联储官员最近表示，虽然今年不太可能降息，但加息可能会结束。官员们担心，过早宣布抑制通胀胜利可能会重蹈过去的严重错误。例如20世纪70年代，美联储提高了利率以应对两位数的通胀，但当物价显示初步回落时，央行又迅速放弃了利率政策，导致物价再次反弹。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普遍支持对北京增收关税并应对中共的军事威胁。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七月。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野火重创夏威夷，日本提供200万无偿援助；
赖清德旧金山侨宴致辞，期许把台湾打造成亚洲硅谷；
美国制裁参与朝鲜和俄罗斯之间军火交易的实体
；FBI 提醒老年人别被骗子诈骗。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联合国今天表示，今年全球共有62名人道主义援助人员死亡。法新社报道，联合国每年8月19号的世界人道主义日，就是在纪念20年前夺走22条人命的自杀爆炸事件。当时丧命的还包括时任联合国驻伊拉克特别代表迪麦洛。根据独立研究机构人道成果会诊的援助工作者安全数据库，今年除了世界冲突地区有62人死亡之外，另有84名援助工作者受伤，34人被绑架。2022年全年死亡人数为116人。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表示，多年来，南苏丹对援助工作者而言一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第二危险的地方是苏丹。今年到目前为止发生了17起针对援助工作者的攻击事件。其他有人道工作死亡的国家包括中非共和国、马里、索马里、乌克兰和也门。
夏威夷毛伊岛8月8号的草原大火从一个火山底部的斜坡延烧到滨海旅游城镇拉海纳，造成至少110人丧生，并摧毁了大约2200栋建筑物。外界质疑当天如果启动警报器是否能够挽救生命。毛伊郡紧急事故管理局首长安达雅16号对媒体说，夏威夷的警报器是用来警告民众有海啸，启动警报器或许会导致民众反而往危险的方向跑。安达雅说，毛伊岛因此改以依靠两个不同的警示系统，一个是手机短信，另一个则是通过电视和收音机广播紧急消息。夏威夷州长戈林上周已经指示针对这起悲剧的前因、当下和后果展开调查，希望从中吸取教训。日本外相林芳正16号宣布，将提供毛伊岛总额2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
美国周三制裁被控涉及朝鲜和俄罗斯之间军火交易的三家实体。受制裁的三家实体是 Verus 责任有限公司、国防工程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和 Verser SRO。美国同时打击那些寻求支持俄罗斯打乌克兰战争的人。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越来越被迫依靠朝鲜和其他盟友来维持乌克兰战争所消耗的弹药和战场上丧失的重型装备。这是华盛顿最新的制裁。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对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实施了很多制裁。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纳尔逊在声明中说，美国继续根除寻求朝鲜对俄罗斯战争激起支持的非法金融网络。
现在骗子会利用老年人的情感进行诈骗，还会针对老年人进行投资诈骗、爱情诈骗等。在8月16号一场由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举办的活动上，特工布拉德·佩塞克说，很多骗子都会使用老掉牙的手段来向长者实施诈骗，但即使如此，每年仍然有大量的老年人上当受骗，而且损失金额十分庞大。佩塞克提醒，不要这么快就相信网络另外一端的人，除非经过核实，否则不要点击任何按钮或链接。根据 FBI 的数据，2022年60岁以上的长者向 FBI 网络犯罪投诉中心提交了88000多起诈骗投诉，损失金额高达31亿美元，比2021年激增 84%。 每位受害者的平均损失金额超过 3.5 万美元，超过5000名受害者的损失超过10万美元，而加州的老年诈骗受害者数量居全美之首。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16号裁定必须限制取得堕胎药物美福陪同，但这项裁决将暂时搁置，等待最高法院决定是否审理本案。这项裁决也要求美福陪同必须由医师开立处方。美国超过一半的堕胎行为都是使用这款药物，反堕胎团体正在争取禁用美福陪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于2000年批准这款药物，而后在2016年让这款药物更容易取得。最高法院暂时保留了美福陪同的使用权，冻结了下级法院的裁决，并发回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最新决定将暂时搁置，直到最高法院决定是否审理此案。最高法院可能会在接下来从今年10月开始到明年6月结束的停期审理本案。 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通过声明说，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结果一旦成立，会大幅降低各州女性取得所需医疗照护的能力，并破坏 FDA 批准安全有效药物具有科学性、基于证据的程序。
拜登政府正在从产品、技术、人才、资本等多方面试图封堵中国获取西方最先进技术的能力，但多名专家警告，中共政府和相关企业正在利用美国主管机构的监管疏漏以及美国宽松透明的施政体制，更不惜以网络入侵和经济间谍等非法方式试图瓦解华盛顿重重布设的技术管制壁垒。美国之音16号报道，上周拜登颁布行政命令，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并要求美国投资者向美国财政部通报受限管制范围的投资。但投资界人士认为，拜登的这项行政命令不如此前预料的严格，对中国不会有致命的影响。另有专家警告，如果美国联邦政府执行不力，这些制度只会形同虚设，而且中国可能将趁着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方面把关不严之际，寻找继续获取先进技术的可乘之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普遍支持对北京增收关税，并应对中共的军事威胁。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世界贸易组织专家小组16号裁定，中共对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报复美国征收钢铁和铝的关税，违反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多项条款。美国政府对这个裁定表示欢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米歇尔指出，世贸专家小组认定中国通过虚假的关税进行非法报复。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还说，中共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挑战美国232条款国家安全行为，对世贸组织造成严重的系统性损害。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17号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美国人中的跨党派多数支持对中国商品征收更多的关税，并认为美国需要加强应对来自中共的军事威胁而做好准备。
中国经济成长率目标放在5%左右，但是从今年第二季以来，中国各项经济数据远不及预期，加上青年失业率持续攀高，房地产市场的债务危机再起，国际分析机构与投资银行认为将会拖累中国经济局势，情绪由乐观转向保守甚至悲观。近期持续下修今年中国全年经济成长率的预期。巴克莱银行和摩根大通分别把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下修到4.5%和4.8%，理由是经济的困境加深和缺乏有效刺激措施。野村证券和花旗银行则指出，中国没有提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令人悲观。野村证券指出，中国经济正面临紧迫的螺旋式下滑，而且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中国央行的降息帮助有限。花旗银行说，只有及时采取实际行动，才有可能实现5%左右的成长目标。今年7月，花旗把今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从5.5%下调到5%，野村证券则是维持5.1%。
市场传出中国金融市场的溃败加剧，中共政府在本周也要求一些投资基金不要出售股票。由于中共政府的干预金融市场运作，担心中国进一步封闭金融市场，避险基金正在加速撤离中国，把手上的多单和空单全部出清。据路透社报道，高盛银行发布报告说，对冲基金正在积极抛售中国股票，是所有类型的股票都遭到抛售。在中国股市上市的 A 股面临的抛售最严重，占抛售总量的60%。报告说，截止到8月14号，对冲基金在过去10个交易日中有8个交易日净卖出中国股票，并说他们的客户同时抛掉多单和空单，这是自去年10月份以来在任何10天内对中国股市的最大抛售潮，也是过去5年最激烈的行动之一。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过境旧金山，在8月16号的晚宴中，他在现场以国台双声道致辞，并以英文介绍美国官员，期待和大家一起努力，把台湾打造成亚洲的硅谷。请听报道。
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巴拉圭，回程过境美国旧金山，最后一个公开行程是出席当地的侨宴。赖清德致辞时，首先以台语感谢乡亲，他感受大家的满满的热情，包括疫情、俄乌战争、土耳其地震，大家都是出钱出力，让世界看到台湾的大家，也看到大家愿意为国际付出，希望能让世界感受到台湾是国际社会上一股良善的力量。赖清德指出，硅谷的创新繁荣、自由开放的精神启发了许多国家和更多的人。他提到，
40年前台湾有一群工程师充满了热情跟理想，同样受到启发，后来这群工程师决定离开地球的这一边，回到地球那一边的台湾，开始播下希望的种子，其中一颗就是半导体产业。
他表示，这颗种子细心灌溉成为一棵大树，台湾晶圆制造与封装测试占全球第一，半导体企业可以生产90%以上全球的先进制程。两周前，台积电才将全球制造中心落脚台湾，新竹、台中与高雄都将兴建2纳米厂，龙潭则生产1.4纳米芯片。台湾未来会肩负全球繁荣进步更大的责任。赖清德表示，台湾不止半导体，还有金属制造工业、纺织各个工业，每家都是隐形冠军，在全球供应链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举例说，
举个例子来讲，大家手上有没有带 iPhone？ 36%的成本在台湾制造，特斯拉来，75%的零件由台湾供应，全球80%的 notebook 是由台湾的公司所生产制造的，全球90%的伺服器在台湾制造。
赖清德表示，科技界有一句传言，距离硅谷最近的地方不是洛杉矶，也不是西雅图，就是台湾科学园区。这句话原本是指台湾学习美国模式发展，如今已经有不同含义，而是代表着台湾的科技产业已经与全球供应链绑在一起，台湾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他引乐手 YouTube 创办人陈世俊的话说，台湾有最棒的工程师、创新与创投，而他认为台湾还有最适合创新发展的民主制度、丰沛的资金以及完整的科技产业支撑。台湾全岛已经是一日生活圈的科技廊带，台湾的确有能力与湾区硅谷相呼应，台湾可以成为下一个亚洲硅谷。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高杰采访，任真播报。
根据路透社和伊普索周三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中的跨党派多数都支持对中国商品征收更多关税，并认为美国需要加强应对来自中共的军事威胁而做好准备。请听报道。
根据路透社和伊普索周三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正当美中关系已降至数十年来的最低点时，美国人正深切担忧中共的全球影响力。调查显示，约6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有可能支持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支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额外关税的候选人。另外，58%的民主党人和81%的共和党人都同意一项观点，即美国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来应对来自中共的军事威胁。路透社和伊普索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调查，截至本周二共收集了1005名成年人的回答，其中包括443名民主党人和346名共和党人，在精确度的衡量标准上，误差范围为正-4个百分点。调查发现，75%的美国人对中共持消极看法，84%的人对习近平有所不满，大约65%的人认为中共政府试图影响美国选举。在两岸关系上，虽然有一半的受访者支持向台湾提供军事装备以阻止可能的中共攻击，但也有42%的人反对在台湾部署美国军队，只有20%的人不置可否。另一方面， 只有 38% 的美国人支持在中共武装入侵台湾时让美军出兵保卫台湾。这显示在涉及中共的冲突中，任何寻求美国军事介入的未来总统都可能会面临政治上的制约。拜登总统上周曾表示，中国正在艰难应对高失业率和劳动力的老龄化，使该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一枚定时炸弹，并对其他国家构成潜在威胁。拜登表示，他正在努力确保美中建立一种理性关系，但他强调，他仍然将北京视为美国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今天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希望之声精心打造的美国建国之旅首发8月24号到30号，跟随美国顶尖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和美国常识学者方伟，体验当年立国先父的足迹。
从无缘花号停泊地开始，到华盛顿渡口、费城独立厅，到约克镇的堡垒，20多个历史景点，欣赏美轮美奂的山川，同时寓教于乐，学习成就美国伟大之秘诀。
座位有限，报名从速，请致电800-726-2679。美国建国之旅独一无二的导游，一生必走的旅程。
报名电话800-726-2679，800-726-2679。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